但是他终究还是一个马桶工厂的老板，但你们两个还是要委身于他。他的身份就是很微妙的，对于两个女人的身份的一种勾勒。马桶这个字眼就非常的尖锐，
混杂着霉味，带有一点湿气，然后阳光晒进来之后又有点晒干，你身上总有一些地方是黏腻着的，人就会陷于这种暧昧当中。
你说一半留一半，你能够感觉到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交锋，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之后，你只会觉得蠢。
我并不怎么看得起我选择的这个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也不怎么看得起我自己。
在刻薄跟伪善之间，我永远选择刻薄。
像我们这些没有良心的人又自顾自地活下去，
因为他保留了故事，但是他抽离了所有真正使这个故事成为这个故事而不是其他的那些细节。
在看这个片子之前，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许鞍华对于张爱玲的理解会是跟王安忆一样的，而王安忆对于张爱玲的理解又是能跟马思纯一样的。
大家好，我是泽华姐。
大家好，我是可华姐。
我们这期是从我们最近看的两部关于张爱玲作品的改编开始，想跟大家聊一下张爱玲。一个是电影《第一炉香》，还有一部是最近在上演的戏剧《倾城之恋》。
过看的产能主要来自于生气。
我其实在看《倾城之恋》的时候，我还没有看《第一炉香》嘛，然后葛小姐已经看完了，葛小姐累了一肚子的火，然后说哎，我们去看《倾城之恋》吧。
看完之后我跟葛小姐说的第一句话是，有句说一句，第一炉香竟然还要比倾城之恋好一点。
对，他当时是那么跟我说的，就让我对第一炉香充满期待。这个电影吧，你不能细看，第二遍再看的时候，你发现它有太多太多漏洞百出的东西。
就是它的制作的卡斯名单非常非常的强大，但是你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其实可能他们的工作在全局完成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我不能信任在你的创作特辑当中，你说所有人对这个东西多么的细致，多么的讲究，一块布可能都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准备，但是你出来的时候，演员的上一场戏跟下一场戏你连衣服都是接不上的，而且那都不是一个重头戏。故事的那个场景呢，是马思纯所饰演的这个葛威龙，他要去教会的唱诗班，所以张钧甯演的这个角色就跟他说，你先换上这件衣服，然后我们再给你做梳妆，不然你到后面妆上去了，衣服再一换把妆又弄脏了，所以说先让他穿了那件衣服。那么衣服穿好了，这个场景结束之后，下一个镜头是他出了那个小白楼，衣服变了，
两个裙子都是碎花的，但是从领口啊到整个衣服的样式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后面马思纯又穿了当时他们在那个楼上换装的时候穿的那件衣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穿帮。
这不是一个情绪上的重头戏。
对，
就如果说在这一场演员的表演非常的吃紧，他可能在那一刻他是最好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可以理解，保这个戏呗。你硬扯的说我当时化完妆之后我就是想换件衣服怎么了也行，这个场景它就是一个过渡场景啊，你可以补的可以救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明显的穿帮大家都觉得它是没关系的，然后这种没关系基本上透露在这个片子的方方面面。
有非常多这样的场景，我们就不一一列举，我们举几个。就比如说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注意到，不知道是我听错也有可能是我听错了，但我听到的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梁太太家里面他们请了唱诗班的少女们过来，包括也请了几个修女，他们是不会讲英文的，他们只会讲法文。葛卫龙他因为在学校里面学过几次法文，然后就被这几个人抓住了，所以他就走不开。在原文里面是乔琪乔的妹妹当时派了一个人过来把她给解救了，但是这一段在电影里面整个给删掉了嘛。葛威龙在跟那几个人聊天的时候，你就听着在法文里面夹了几句英文，人家是不会讲英文的，如果那几个人他们是会讲英文的，绝对不可能会出现这个局面。
后面接着梁太太那一句说，哎呦，威龙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显摆自己法文的机会，
对，
我们就别打扰他了，然后他顺势把卢兆麟给拉走了。那如果说这个人他说的不是法文话就接不上。
包括葛威龙后面他有给司徒协去做翻译的时候，他讲的那个英文啊跟前面他讲的那个中文声音也不一样，整个就接不上，而且环境都不一样了，非常强的那种补录的感觉在那里，做的粗糙无比。
一处英文场景啊，
对啊，因为本身其实乔琪乔跟葛威龙他们两个在姑妈家里面见面的时候，他们聊的讲的就是英文，因为乔琪乔不会讲国语，不会讲上海话，然后呢葛威龙不会讲广东话，葛威龙英文又没有那么的好，他们那个时候才会有一些又涉及到葡萄牙语啊，又涉及到两个人之间一些暧昧和推拉。电影里面整个场景你感觉就是他们在走台词，
而且他的这种语言系统的混乱、
嗯、
其实就是他们当时所处环境的这种华洋混杂的，你说细节的展现也好，然后铺陈也好、
嗯、
它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去进入到这种场景的暧昧的，就是因为两个人的讲话，他们如果不是一个语言系统下的话，他们其实都要去理解对方，他在表达跟转述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有一些暧昧性的东西在、
嗯、
然后这种暧昧性其实是张爱玲笔锋下面非常有意思值得玩味的一个东西，但是在电影当中他所有的东西就跟他最大的问题一样，他所有东西都被具象化了，他所有的东西全都被拉得非常的平面，非常的苍，说苍白是夸他，一个东西它本身是有颜色的，它风吹日晒之后它慢慢的颜色退下去了变成苍白，它是一种质地，还有一种就是你完完全全就是一张白纸，就是它完全不是一个东西，虽然可能你乍看过去的话它是一种殊途同归，但是到后面其实你只要仔细再看它第二眼，你就知道它其实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电影里面有两个角色，就是尼尔跟弟弟嘛，其实从名字就很有意思，
对，
尼跟弟它都是斜耳看的意思，又符合广东话的那个习惯，在某一种程度上就决定了这两个人的身份，这两个人的一些行为举止。演弟弟的这个演员要好，张嘉宁要好很多。
张嘉宁身上有一种小姑娘的娇俏跟刻薄劲，
张钧甯就比较差了，而且张钧甯的这个角色是更吃重的，在两个人里面。
张钧甯这个角色就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里面就呈现出了一种苦情。
对，
然后他被马思纯打的那一刻，你就觉得怎么乔姐家里是进了一个姨太太吗？就好像新月格格三祖母暴打一样。
他不是苦情的，他在被暴打的时候他都有一点看不起葛威龙的，
他讲话非常
难
听
的，
就跟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一样，他透着一种锋芒的机灵劲跟那种势力劲。像葛威龙他刚进到这个姑妈家里的时候，小丫鬟都是有点看不起他的，就是张嘉宁在片子当中那一句，哎呦谁是你姑妈呀，
弟弟他是那种很明显的看不起，你要是他就是那种我表面上做一做工作，但是我实际上还是看不起你的。梁太太回来之后跟葛威龙他们之间有几句交锋，这时候倪二其实就已经发现葛威龙虽然说他管梁太太叫姑妈，但是实际上他们家里面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梁太太跟葛威龙之间的关系也是没有那么亲近的。这个时候他就一直在把玩他跟葛威龙之间那种身份地位的权衡，但是他又要帮葛威龙说一句话，因为他还是要给自己留后路。他其实非常了解梁太太，倪二的眼中葛威龙是漂亮的，一旦梁太太把葛威龙留下来，我不能绝了自己的路，我现在得罪了以后其实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它是一种电光火石之间的观察跟计算，计算跟算计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影视文本包括我们去看一些电视剧，我们非常爱看的那种宫斗的东西都是会把人的那种算计表现给你看，就是我要去害别人了，互相的这种倾轧。但是其实张爱玲笔下最好看的是什么，是我并不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我就是这个事情是不做出来的，但是我心里就好像是一个大数据不断在运作一样、
嗯、
我不断的去盘算说我在这个环境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在这群人当中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做出这个选择之后他不断的在进行沙盘推演，这是一种计算，他并不是要去害你的，他因为计算了之后他可能会帮你，但是这个计算的过程他是要有的。这个跟后面可能我会提到他跟他母亲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张钧甯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有几句话是非常漂亮的，他讲的非常难听，就比如说当时葛威龙跟姑妈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梁太太因为他当时在砌桥去桥，所以梁太太讲话口气非常的差、
嗯、
他就说也不知道你收了人家多少小费，电影是把这一句给保留下来的、
嗯、
但是电影去掉的是什么，就是当时张钧甯所饰演的这个丫鬟他跟的那一句，哎呀这小姐要收买我怕是也收买不动的，
姑娘看着也不像是使大钱的人，这句话其实很难听的，看上去在帮葛威龙说话。姑妈说她收了葛威龙的钱，她说没有，我没有收她的钱，这个姑娘看上去也蛮寒酸的，怕是买不起我呢，又给自己抬了咖，但又帮了葛威龙，葛威龙也不能说她什么，但是葛威龙心里
宅出去了，
对，但是葛威龙心里不好受。而且姑妈听了这句话之后，姑妈是相信尼尔没有收钱的，她但凡不说这个，姑妈搞不好她心里会怎么想。
张爱玲就用这样的一句话就把这个丫鬟心中的那一种没有办法掩饰下来的势力劲给出来了，包括她在后面去送葛威龙出小白楼的时候她就讲了一句话，出来的时候她又送了，但是这股殷勤劲跟刚来的时候似乎有一点不同了，
不一样了，送出来的时候她已经知道葛威龙会再回到这个家里来，那她以后的态度就要不一样了。还有一个点是在电影里面被感动的，我觉得非常可惜的那个话应该是交给司徒协去说了，就是姑妈生乔一乔的气回来之后在太阳底下嘛，然后倪二要跟她说不要皱眉头，医生说了皱眉头要长皱纹的，又跟她说不要晒太阳长雀斑的，姑妈一听 就听你儿的话，赶紧到屋里面去了。但是这句话在电影里面是给司徒鞋说了，是吧？因为他们进去的时候，就司徒鞋就在这个家里面了。
嗯，
这个改动其实很不好的，因为这句话他是用那种非常小的细节去体现了尼尔跟梁太太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尼尔他并不是那么低微的，他说的话梁太太是听的，他们之间也是非常亲近的。但是在电影里面，你就感觉那种身份的高跟卑是非常明显的。
在原文本里面，小白楼里面所有的人他们都是一种清醒的有意识的共谋关系，他们虽然可能在财力上地位上有非常大的落差，但是他们其实彼此之间是咬合的非常紧的利益链条，他们才可以把整个小白楼的生态给做起来。所以当张静静这个角色变成了一个到后期说我要帮葛威龙去看着乔琪乔的这种状态，我不能再对不起小姐了，就是变成一个苦情大丫鬟之后吧，这个故事你就知道他没有办法回来了。当然你从很早的时候就预感到这个故事就是匹脱缰的野马，但是最让你不舒服的是什么？你如果真的你就放弃原来的文本，我就借用这几个角色我去讲一个真正的我视角下的纯爱故事，你就去讲。它最让你难受的是就像我们刚聊到的很多的小的动作小的细节小的交锋它被保留下来了，但是原文当中的那些最漂亮的这个话当中的那个话意，它所有表意的东西全都变了味了。
而且他有很多的心理细节，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计算，威龙刚来姑妈家的时候他也有一点计算，因为当时姑妈把他冷了一段时间让他等着，然后这个时候威龙呢在姑妈家里面一边打量一边回想姑妈的状态，一边他在想自己的事情，他在想的时候他有点后悔来了，他又觉得说我来都来了我还是要按照我原先想的去跟姑妈提出我的要求，看她同不同意，如果同意呢就按照我原来的计划去走，如果不同意对我来说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情。她心里面的想法是很复杂的，在来之前她对于姑妈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的姑妈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公众会对于姑妈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我寄居在姑妈篱下之后她会让我去做什么事情，以后公众会对我有什么样的评价，她都是有概念她都是有把握的，她不像马思纯刚来的时候那种懵懂不知所措清纯小白花的那种状态。
如果没有主意她就跟着她爸妈回去了，
对，
还没有从中学毕业的一个小女孩她能够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乱局下面，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冲到小白楼来跟他们关系交恶的姑妈来进行这样的一次谈判也好博弈也好，而且他其实对于一些东西是明显不在乎的，他就是要来试一试。你说进来之后这么多人给他脸色看，话里话外的这种钉子话他听了这么多，如果是一个心里真的很脆弱很白净的一个小姑娘，你可能到了门口人家斜眼一看你你就回头了，但是他能够这样一路等着秉着回来，甚至姑妈在一些话递出来的时候他都给拖着再递回去，他其实是非常漂亮的。然后他的这种交际的手腕在第一次露面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展现了。
你说他不知道吗？他什么都知道，他过来的时候遭遇了这个冷脸子，他也是在很好的家庭里面被娇生惯养的长大的，他不难受吗？他当然难受的，他也哭了，但是他在人后自己偷偷的哭，等到他到了姑妈面前去他又回到了处变不惊的那个样子，自己很知道自己要什么，他自己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表现，他是一个很有想法他也很有目的的人。你从一开始如果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就有问题的话，到后面这种
人物就走不通，
对，走不通。然后包括像乔琪乔，乔琪乔这个人物很多人对于彭越也是不满意的。其实我有在想说什么样的人会更接近我心里面的乔琪乔，因为
吴启华，
乔琪乔他是一个苍白，他的那种魅力就是他不需要给你太多东西，他只要在那边静静的坐着，他那边露出来一点可怜的天真的样子来，你就会被他吸引。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招女人喜欢的人，他身上有一种脆弱，人最不能够抵抗的就是对方是一个脆弱的人，又俊美又苍白又忧郁。我不知道是因为现在大家的审美发生了一些变化还是怎么样，其实我们在现在这个年代比较少能够见到这样的人。
天啊，我想到了一句好讨厌的话，这句话我太讨厌了，但是这句话又用来回答这个问题又很恰当，就是很多人在问王安忆说，王安忆其实我一直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一直在不断被追问他跟张爱玲的相同相似以及他对张爱玲的一个看法，完全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我总觉得他在各种各样的表述当中其实隐隐约约都会透露出一种或者会让别人误解成一种拿他跟张爱玲去做比，用张爱玲的话来讲他总觉得有点不上等， 他总透着这种感觉。王安忆自己是怎么样去表述他跟张爱玲的区别的呢？他说张爱玲是一个生活在末世里的人，而他是生活在一个朗朗乾坤里的人。所以可能这部剧所呈现出来的这些形象都会是生活在一个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面的，但是张爱玲的故事它是发生在一个更加潮湿的阴霾的，好像就是这个下雨天连续下了一个多月，这个地上总是会有点湿，总是晒不干，然后人在这样的一种混杂着霉味带有一点湿气，然后阳光晒进来之后又有点晒不干，你身上总有一些地方是黏腻着的，人就会陷于这种暧昧当中，你会一点一点沉下去，你感觉到自己在清晰下坠的时候，你才会要那么用力的奋勇的去抱住你可能能够够得到的那一根稻草。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利益咬合那么紧，其实也是因为你生活的周遭就只有这么一根稻草了，那怎么办？我只有去抱住它，我给自己的生活留这么一点念想。这种念想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念想其实就是无关于任何所谓我们现在觉得恋爱也好婚姻也好，它不是一种保障，它真的就只是一个念头，我要有一个东西在那里。
其实在《倾城之恋》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在的，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讲。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的男演员中也好，在我们身边也好，越来越难找得到乔继乔这样的一个人，可能跟大家的一种喜好有关。我个人的感受是大家更喜欢那种真实性，更喜欢摸得到的血肉的感觉，要有一点残缺，要有一点靠近我。因为有一个人如果你摸不到他不好，你摸不到他哪里不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慌张。
我倒是觉得不是因为我们现在不喜欢乔继乔原著设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跟气质
是比较少，
而是对
比较少，
很难找到一个符合这种状态的男演员，适龄的男演员去呈现这种暧昧的气质。因为乔继乔的他的这种混血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混血其实又不一样，他其实就是借片中梁洛施的那句话嘛，他其实应该是带有一种阴沉的。他其实会让我想到日本的一个动画片吸血鬼猎人 D， 他是天野喜孝做的人物的形象设计，他所设计的这种笔触就是人物极其阴柔俊美，天方夜谭下那种奇丽的东方颓废风情的笔触，披着一个孔雀的绿色的这种袍子坐在你的房间的角落当中，手就这样撑着头，然后斜着眼睛看着你，你就感觉他这样看你的过程当中他是不带任何情感的，但又似乎当中隐含着非常多的意味不明的信息。在我的想象里，乔继乔的这个男演员他应该要呈现这样的一个气质，就是当他坐在这个角落斜着眼睛看你的时候，你要感觉他无声胜有声，就是这个人他一定不能用白色的白炽灯把他全部通体照亮，你一定是要呈现出一种他在烛光当中去观察你，去判断你，但是他又不把话说清楚，然后你问他什么他都笑一笑，他会跟你说我从来不对你说谎，但事实上他也真的不跟你说实话，他只是不跟你说谎话。彭于晏当中只有一场戏，而且那场戏其实是脱离于原著气质的，就那场戏给他这个人物角色加了一个前传，就相当于他跟秦沛他的爸爸父子之间的这种隔阂，他其实把自己某种情感上的寄托是放在他养了三年的那条蛇上面的，所以当他那条蛇要被他爸爸扔出去的时候，他一下子展现出了孩子气的那一面。他其实展现出了一个孩子的这种脆弱。你会发现就是乔继乔在所谓的这种玩世不恭下面，他所隐藏的童年的缺憾也好，很少被人理解所造成的这种缺失，造成了他的这种花心啊，他没有安全感啊，他也觉得自己天生是个驸马的材料，似乎都在为这个人物去补足了他成长的某种堕落的外衣。但是我是觉得乔继乔他的人物是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前传的，阴沉就跟梁洛施所讲的一样，他是与生俱来的。
我之前在我们耽美那一期我有讲过，说我很被打动的一点是可怜嘛，他不需要展现他为什么可怜给我，虽然那场戏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的戏来说是好的，你只要让我看到你我觉得你可怜就可以了。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是因为在其他地方可能没有办法展现出他的可怜，所以我们才觉得这一幕的直击你面门的这种可怜是好的，但是其实本身是不需要用这个去衬托他的可怜的，包括你也不需要增加一场梁太太的那个葬礼的戏去展现这一个人的。
我太不喜欢那场戏了，就是为什么人一定要补 足他所有的前因后果的。
对，
就是所有人一定是要经历过痛苦的，他现在的堕落才是有原因的。
嗯、
没有、
就是，他
就是
一个虚荣的人。
对，
威龙他其实有一段内心的戏是这样：他为什么决定要跟乔继乔在一起？他在姑妈家这边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离开这种虚荣的生活了。他确定自己就是一个虚荣的人了，要么我就像姑妈一样嫁一个大富商，他死得早死得晚全凭我的运气。就像姑妈一样，富商死的时候我已经人老珠黄了，那我就要用一种非常可怜的姿态，非常卑微的这种样子去向年轻的人求爱，我会变得很可笑的，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抓住乔继乔。在姑妈的那些门客里面，其他的那些人并没有好的选择，乔继乔是他最好的选择，他也是在权衡之中选择了乔继乔。他不是没想过，他不是一个说我就是爱你爱的没有办法，我就是为了你要怎么怎么样的人。
最早他在要去唱诗班的时候、
嗯、
他其实就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将来铺路了，所以他其实是很早就为自己做谋划的，只是在当时的那样一个环境下面、
嗯、
其实没有什么选择是更稳妥的胜于乔琪乔的。
对，
所以到后面的话他才要去把握住乔琪乔。他们之间的这种魅力其实是在于他们彼此之间对于对方的这种想法他们是能够理解的，他们是知道对方怎么样去判断，然后他们也在心里进行过某种量度之后，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迎合跟妥协。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精密的一道数学题，它绝对不是一个抒情的散文。我很喜欢原著的呈现出来的这种质感，其实是在于就好像他们是通宵了几天几夜之后再进行的一场对话，他们永远不是说我前一天晚上我准点睡觉，第二天早上清晨起来那种朝气勃勃的那种样子。你就感觉他们无论是梁太太也好，葛威龙也好，乔琪乔也好，他们好像这一辈子都没有真的好好的睡过一场觉，他们永远是带着一种被懒的。这种被懒其实是一种在当时环境下面人被驯化出来的疲惫跟驯服，这种驯服让他们这种有点聪明但是又不够那么聪明的人，有点能力又没有那么有能力的人，他们会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一种疲惫的放任，就是我还能怎么样呢，我只能这样了、
嗯、
那么在现有的这种环境下我也只能选择他了。
嗯，
然后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之后，他们会有一种我并不怎么看得起我选择的这个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也不怎么看得起我自己。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放入到极其拧巴的环境下面去，然后才能够交织出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也是《倾城之恋》里面范柳园跟白流苏之间非常重要的一种人物向前走的动因所在。白流苏当年回家的时候，他在这个家里面所面临的待遇，以及到后面他的钱被他的家里人投资失败之后，他在家里的这个待遇的直线下降，其实白流苏心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他也曾经去跟他的母亲试图去示弱去求助，然后他的母亲也用非常凉薄的方式去告诉他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打算，既然人家来邀请了你就去吧。白流苏跟葛威龙身上有非常相近的一点，就是他们都知道我可能过不了更好的更明媚的生活了，
嗯，
那就在这样的一种幽暗下面尽量让自己的花期久一点。
第一炉香里面有一个人物就是很重要的司徒邪嘛，我也是觉得这个人物的选角有一点问题的。司徒邪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汕头的生意人，汕头生意人跟东北生意人，你提到这两个地名你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他们气质不一样、
嗯、
汕头生意人他应该是一个心思蛮密的一个人，干瘦的老头，他不能是胖的。
而且他不管做着什么样的生意，他身上总是要带着一点士绅气，或者他会故意让自己身上流露出这么一种士绅气。
是，而且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开陶瓷马桶工厂的。这一点其实是张爱玲作为作者他对于两个女人梁太太跟葛月龙他的一种讥讽。他是一个富豪吗？他是，他很有钱，而且他非常会讨好女人，也知情识趣，但是他终究还是一个马桶工厂的老板，他终究还是一个没有那么上得了台面的人，但你们两个还是要委身于他。他的身份就是很微妙的对于两个女人的身份的一种勾勒，所以他必须要是一个马桶厂，马桶厂的字眼就非常的尖锐。
他其实就是在隐晦的告诉你、
嗯、
你可能在通过一系列的华服舞会名流的交际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梁太太跟葛威龙他们其实处于某种生活圈的
上
流社
会，
但其实通过他们委身于司徒邪，你其实就能知道他们实际上在社会当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段位，然后以及他们所要在达成某种利益链条的乔继乔在这个社会当中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段位。 这个其实才是梁老师所饰演的集结，他所描述的乔琪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所能够把握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少的、
嗯、
所以他也在为自己努力的谋嫁妆，然后乔琪也才要去找一个长期饭票、
嗯、
因为他们都能够明白，他们首先时间很紧迫，因为他们的爸爸乔成爵士能够把握的东西就已经不多了，而且什么时候老爷子一脚蹬了，他们可能连最后的老的门楣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都不在了，他们能够去给人家谈判的资本就更少了，所以他们其实隐隐约约还是透着一点着急的，每个人都在试图给自己找到一个更稳当的地方，但是每个人都找不到，每个人都在凑合，每个人都在妥协，每个人在妥协的过程当中又透露一种疲惫。这其实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种焦虑，他们没有焦虑，因为焦虑的时候那个香还是在点着的。
嗯，
这个故事到后面其实是没有了。这个故事一开始张爱玲是用一种说书人的口吻在讲，张爱玲的故事其实虽然都透着一种说书人的冷漠跟观察，但是他真正以说书人的视角来开篇的故事其实不多的。第一炉香其实明确就是以说书人的视角来切入，就是在告诉你等说书人开始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早就凉了，所以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一地狼藉，一地余晖。张爱玲非常喜欢两个字叫做浸余，就是当这个灰已经完全烧成灰烬，它已经凉透了之后，你再进到这个房间，然后风一吹，这个地上的香灰全部都飘起来，然后隐隐约约形成当年往事的一点轮廓，这是他喜欢描摹的一个场景，而不是在片子当中大家着力要去表现杜可风非常努力让团队拍摄出来的那一个第一炉香点燃的这个香气袅袅的样子，不是的。你说这个片子完全没有亮点吗？你也不至于。他们每一个卡司每一个人，从我个人视角上来说，我觉得他们都是在驾轻车就熟路，他们在自己的原有的积累上面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但是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行活来做，你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看不出一种我要借由这个片子去实现我的某一种技能上的突破，职业生涯上的突破，没有的。每个人都觉得说我把这个东西交过去就行了，可能是因为他这个片子一开始就被骂，所以就导致这个片子一开始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留后路啊，每个人其实非常符合张钧甯应该所要饰演出来的那个丫头的这个角色，每个人都是给自己的话后面垫着话的。就比如说王阿姨，人家问他说你这个剧本为什么改得像一个纯爱故事一样，但人家问的不会这么难听啊，但会问的比较含蓄一点，但是王阿姨的话回答的也很直白的含蓄，他是这样讲的，就是这个故事他在写的时候许鞍华跟他经过长期的交流，那个时候人物角色已经定了，那么已经角色定了马思纯跟彭于晏了，而且他可能不太熟悉这两个新生代的演员，所以当时许鞍华给他看了非常多这两个人以前的过往的影像资料，以前的作品，所以他在脑海当中就知道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那么你这个话外音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先选角，选角上面可能不太合适，那怎么办呢？我作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编剧，我就只能尽量让我的剧本、我的故事的架构、我的故事气质是要能够符合这两个演员的。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我姑且说这是一位成名的大家，我觉得是不是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所有的压力都转嫁到别人的身上去，你是不是自己身上也要去承担一部分。而且我一直觉得虽然很多人会认为王安忆跟张爱玲在某种气质上是相近的，但其实他们两个真的大相径庭，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一直觉得两个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张爱玲的妙处是在于她对于很多人事的事身的一种体现跟勾勒她是非常精到的，一个真正聪慧的有灵气的描摹者，他是不需要用非常多的语句不断的再去回溯那个场景的，他可能就一句话就行了。但是王安忆在笔触的描摹上面，他可能更加倾向于更加平实的不断的去把这个场景一次又一次的在你面前去呈现，这就会让我有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你画如果画的好看，你本身其实你就让它呈现出是一幅油画的质地就好了，因为油画本身画的好它已经很厚重了，但是你可能因为不自信，或者说你觉得比例尚且不够，所以你要用更多的颜料层层层层的去堆叠上去，到后面它就不是油画了，就变成浮雕了。虽然可能盲人摸上去吧它更加的有层次感，但其实毕竟有很多人真正能够感觉到好东西的人大家都不是盲人，大家其实能够看得到的。虽然说远观你感觉到你的这种人物的层次好像是相近的，但其实你走进了看之后你会发现这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不同的艺术材质。我为什么会觉得王安忆讲这样的话会更加觉得冷情冷性一点，是因为他其实之前他的作品《长恨歌》也被认为是他的个人的代表作了，《长恨歌》其实经历过远远要比马思纯在第一炉香这个事情上面更加严重的一个滑铁卢。《长恨歌》首先黄奕那一版就不是很成功，但是在黄奕那一版几乎同时期或者更前一点，他有一个更加不成功的关锦鹏的作品，就是他当时找了郑秀文去演的， 那个事情几乎改变了郑秀文整个人的人生命运。郑秀文他其实是一个得奖命并不是很好的人，所以他当时呢一直很想说自己能够像张曼玉一样，凭借一部非常有人文气质的所谓有女性史诗气质的作品为他一战封侯。他就找到了关锦鹏，关锦鹏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在走上坡路的一个导演，而且他之前拍的阮玲玉帮助张曼玉基本上是打开了人生另外一个格局。所以其实你能够感觉到这两个人的组合对于王阿姨的长恨歌的改编是非常非常寄予期待的。因为首先长恨歌跟阮玲玉虽然说它是完全不相关的东西，但是他们都跟上海有关，跟某一个时期的上海有关，都跟女性的一生的史诗有关。它就好像我举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它就像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跟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一样的，它每首歌都是对照工整的。那么你把它放在一起做一个对比参照的话，你就知道郑秀文对这样的一部作品它是基于什么样的期待。
高姐，我很难从这个比喻里面走出来啊。蔡依林说我谢谢你。
因为当时郑秀文他其实票房非常好的呀，他跟他当时跟杜琪峰、刘德华基本上就是香港都市喜剧电影的，如果说你说之前的白百合是内地小妞电影的高峰，那么可以说在那个时候香港小妞电影的高峰就是郑秀文。他每一部作品瘦身男女也好，所有的故事他其实就是大家看得很开心，然后票房也很好。但是可能一个演员，一个在事业上有野心的演员，他在某一个时刻他就是想去证明我不甘于此，所以他当时就说要去演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是一出来选角一定。在那个时候香港的八卦周刊多多少少还有那么几口气在啊，那个讲话的刻薄劲就是讲得非常的难听的。毕竟如果说你要用这样一个角色去评奖的话，如果说你用的不是自己的原因，其实基本上你跟这个影后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其实当时郑秀文无论是想出于证明自己的也好，还是出于后期更多的考量也好，他当时是坚持说声音是要用自己的原因的。你想他现在的普通话，你再想想他当年的普通话，本身他的人物形象，他的人物气质跟长恨歌里面的人物就是不太相近的，然后他的语言的声色跟笨拙又可能拉远了他跟这个人物的距离，你始终代入不进去。然后这部片子出来就是血亏，基本上就是票房你都可以去不要讲了，本身这个片子可能也不是奔着票房去的，但是它的口碑就基本上是所有人都把郑秀文给吞没掉了。如果说我们要用张爱玲的话来描述当时的一个场景的话，她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话去形容一个女人，说她被外界的这种语言的影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哪怕是一个再铁骨铮铮的人，她如果在别人嘴唇上的水蒸气里面泡久了也难免会带着锈。我觉得可能郑秀文就是在当时的那种口诛笔伐或者是各种的冷言冷语吐槽当中，他整个人身上的那种钢筋骨骼就开始出现了锈迹，然后一下子你就感觉这个人之前那么努力的那么具有典型的香港都市女性气质的一个人，你就感觉他的一些齿轮开始出现卡顿，他所有的这种铁片好像彼此之间就没有办法顺畅运转了，然后每一个铁片都翘了起来，都开始割伤他的骨骼，会让他变得皮开肉绽，然后他就完全丧失了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自信，他不断的去求助于各种各样的慰藉心理的方式，包括旅行，包括所谓美食，包括宗教，包括感情，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又面临了感情上的很大的一次失败，一次困境，整个人陷入了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不说，他整个人也陷入了漫长的抑郁症里面。他曾经在过了很多年之后，在自己终于走出来之后，他说在整整两年当中他演完长恨歌他是不敢把那个窗帘打开的，他似乎感觉到窗帘打开都会有不断的声音进来，他用了整整十多年的时间他才从长恨歌的失败当中走出来。虽然说可能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文本被改编，他的改编的作品失利，然后当中有他的一位主要女演员很长的时间里面都陷于这种人生的困境，你硬说他跟王阿姨有关系吧，其实没有关系的，他其实就是卖一个著作版权嘛，对吧，你电影失败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你演的差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毕竟是你的作品吧，我不相信你作为书写那个故事的人你对这个东西是毫无触动毫无感受的，你至少是知道别人身上经历过什么。那么是不是你可以在看到现在有另外一位女演员她面临同样的困境的时候，虽然过程当中有她自己很多的不合适不恰当的地方，有她自己的原因在，但是不是你作为曾经的某种过来者某种见证者，你可以对她更存一种良善跟宽悯，你至少作为长辈你可以在能拖他的地方能帮他的地方帮他拖一把撑一把。但是我觉得这个团队多多少少都会让我觉得可能因为你是带着做行活的心情来的，所以结了单之后你就不会对这个过程有任何的一种温情在，
包括许鞍华，许鞍华他其实后来有上了一个播客节目，他在这个节目一开始就很坦然的说这部电影是他的滑铁卢。聊到女演员的时候，他说马思纯在那段时间压力非常大，在开拍之前就受到了非常多的压力嘛，他觉得这件事情对马思纯很不公平，他说他承受了很多压力又很要强，所以他睡不着，所以他开工的时候当然有点恍惚了，但是他还是尽力，但是演出还是有影响的，他还是主演，你可以想见对于整个剧组的伤害是有多大。但是我们开工又不能停，就是我们没有想到他问题会变得这么大。这句话我听着言里语里又好像有点在怪人家演员的意思，演员是你选的，合不合适你自己应该要有一个把握，如果在拍摄的过程之中因为受到太多的外界压力，你的演员开始出现问题了，你是不是应该去给他做一些疏导，是不是应该在表演上建立他的自信，是不是可以调理的，结果出来了。
这个客观来讲我觉得蛮难调，这个还是要补一句蛮难调
蛮难调，但是也要努力一下嘛，你就实在调不了了，咱们就这个片子拍摄时间也很紧急，就这么出来了。其实非常多人说你宽厚，对不对？很多人说你这个片子拍不好是因为你太宽厚，因为张爱玲有点刻薄，不刻薄你才拍不好张爱玲，你这么宽厚的人在这个时候你身份地位都有了，你能不能够再宽厚一点，不要把事情全怪到这个演员身上。演员当然有问题，但是你的年纪毕竟比他大，我觉得你拖一拖，你去成了这个宽厚的褒奖，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觉得首先很多人觉得张爱玲的文本也好，她的为人也好，都认为她锋利机敏、刻薄，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种女人的矫作跟小家的气，但其实这是一种被语录体所影响的大众的误读，就是有很多的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熟悉的那些作家，当他变得名留青史之后，他所能够留下的可能就是那么几行字，那几行字是他人生的标签，但是其实绝对不是他们人生的全部。你可以去看一些张爱玲非常短的杂文，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而且他恰恰是带着一种宽厚跟宽敏的，
是
因为他自己非常的敏感，他整个人生都是处于一种寄居跟流离的状态，他有一种机智跟审慎，很多人会认为他的文字是华靡的，但是他其实他是非常喜欢朴素的那个底子的，他只是善于去描写人在各种机智跟装饰性下面，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描摹去衬出人生最终的所谓素朴的底子在那边，也因为这个，所以他其实对于很多的人物他是能够理解的，他因为理解，所以他才能够知道我们的局限性在于哪里，他才能够去呈现出他们做出这个选择真正的动因是在于什么。我会觉得许鞍华的很多的作品其实我个人来说我是很喜欢的，我是觉得他非常非常擅长于拍那种朴素小人物的，可以接近于张爱玲的那种所谓素朴的底子的，哪怕底色相近，但是他们对于一个底色呈现的方式实在是太不一样了，而且就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调和的。这句话可能也非常的刻薄，但是过程当中我其实跟左小姐我们也聊到了，我们在看这个片子之前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许鞍华对于张爱玲的理解会是跟王安忆一样的，而王安忆对于张爱玲的理解又是能跟马思纯一样的，
三姐妹，
哎呀，四哥夫说可不敢可不敢可不敢
马思纯对于张爱玲的理解就是左耳，
一个纯爱故事啊。你选马思纯这样的一个演员，我觉得就注定了这部电影的溃败，不管说你出于资方的原因也好，出于当时所说的这个剧本的版权即将到期了，所以必须要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把所有的前期准备工作全部都做完，不然我这一年半就用来找演员，我怎么样去做呢？作为一个长期在香港工业体系下面不断受到训练不断配合的一个导演，他肯定能够知道说过程当中我要去兼顾很多人的诉求的。而且你去看他当时的这个描述，他的那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我不知道网友的力量是这么强大的，原来是在资方的这样的一种要求，然后在团队的这种要求下面，他其实前面有非常多某某的要求，某某的要求，某某的要求，这其实都是他长期认为对这个选角意见影响比较大的，然后他认为说，哎，我的疏忽其实就在于说我没有照顾到网友的意见跟看法，然后我不知道网友的意见是这么强大的，但其实如果你真的选的对，你最后这个内容是可以有扳回一城的余地的，而关键就在于其实你当时也未必觉得马思纯是这么不合适的，因为你选马思纯是什么，你觉得马思纯的爱情戏演得好，但是这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吗？它不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它是一个非常缜密的理性的去讲说人如何去把握一个乱世流离当中最后一点点安稳可能性的一个故事，它跟爱是没有特别大的关系的，包括就是这一家人坐在一个桌子上面，他们为什么还能够 可以非常平和的面对面的吃着饭，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是让渡出某些东西的，他们是清醒的让渡出这些东西之后，才能够让自己非常顺遂的躺在这个人生的富贵的又腐烂的华席上面的。那如果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理解为是我去为爱做一个牺牲，这故事你就根本走不通。
我们现在这样去热许鞍华，不代表我们不喜欢他，其实他之前的很多作品我都是很喜欢的，就是因为我喜欢我才觉得可惜。我也很高兴你现在还是继续想去拍一些其他的片子，我是非常不希望这个作品是你最后一部作品的。如果是以第一炉香收场，我会觉得很难过。
但肯定是他拍张爱玲的最后一部片子、真的这个团队，他虽然说我们一直在强调他的卡斯非常的亮眼、但他其实整个从片方来说到最后的制作来说，他都充满了一种急救章，就包括这个本子他最初的时候是夏梦他想拍，最后又辗转多个人的手里面，然后到最后青鸟他要去拍这个片子的时候，版权确实就已经快要到期了，这个项目必须赶紧成型。香港电影工业他们其实一直是有一种非常强的人情世故的东西在的，多多少少会让他最终决定说，我知道可能我会有很多的顾虑，我会有非常多的问题，他最终我还是接。包括你去看王安忆说他接这个东西是因为许鞍华来找他，那么他也觉得不好拒绝，那他这种话里话外也透着一种勉强。再去看他们其他的几个人，彭于晏接到这个角色都在问许鞍华说，哎，我是不是合适，然后许鞍华是觉得他在《明月几时有》里面彭于晏演的挺好的，合作下来也蛮顺的，毕竟是一个很努力的男演员，然后他看过马思纯之前的爱情戏，就是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说他未必那么差，他或许可以，时间也来不及了，现实条件也放在这儿，那怎么办呢？就只能这样了。最终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在一开始就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期待的，每个人都呈现出一种妥协跟为难，这点倒是挺张爱玲的。
我想用四个情节来讲一下葛维龙他的一种心理状态。一个是在最开始他来到姑妈家的时候，他住到他那个房间里面去，打开衣橱发现里面有衣服，他的第一反应是挺高兴的，哎呀，这个房子没有来得及收拾，我可以试一试这些衣服。他关上门来在房子里面去试那些衣服的时候，他发现每一件都合自己的身，他突然意识到了，哦，这个衣服是给我准备的，突然感觉到自己好像受到了一种侮辱感。虽然他明白姑妈希望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他也明白姑妈想要得到的我愿意付出，但是看到这个衣服的时候他还是不行，因为他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少女。第二个是坐在汽车上面的时候，扣镯子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是乔七乔，他坐在姑妈旁边走神了，姑妈跟司徒杰两个人在聊天，他没有听，他在想乔七乔把头埋在自己手臂中间，然后又抬起来那一幕孩子气一样的画面，他喜欢那种有一点可怜有一点天真的样子，然后突然一个手镯沉甸甸的扣在他的手腕上了，让他立刻回到了现实，他马上就意识到了这是一种手铐，从今以后我就要变成第二个姑妈了，我的姑妈跟司徒杰已经达成了一种协议，要把我卖给他了。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反复在想，我要把这个镯子放好，不要弄坏了，不要弄丢了，我要还回去。他什么时候决定他要跟乔七乔在一起的？乔七乔跟姑妈他们两个对过了，姑妈说服了乔七乔，那乔七乔只能变得很热情，乔七乔天天来读葛维龙，送花，开车跟着他。葛维龙这个时候还是决意我要回上海，但是在什么时候他又觉得乔七乔可怜呢？就是乔七乔开着车跟着他，葛维龙走乔七乔就走，葛维龙停乔七乔就停，停下的某一刻里面，葛维龙回头看了看乔七乔，没有看他，手扶在方向盘上面，他的头也埋在方向盘上面，他看了看乔七乔之后他又往前走，乔七乔没有再跟上来了。在这个时候乔七乔对他又热情又泄气，他是看到那个泄气他才决定要接受乔七乔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就是葛维龙跟姑妈说的那句话，说你看我有这个镯子我就能赚钱。这
天哦，我画面当中出现了电影当中最差，我觉得电影里面最差的那一场戏，
这场戏拍的太差了。其实这一幕他们两个人的交锋是很有意思的，他们真正的成为了盟友，在这一刻姑妈确信了
葛威龙走不了了、
对，你一定会成为我这样的人。葛威龙这个时候他心里也很明白，他完全的告诉姑妈他把自己的欲念交付出去了。
那一段戏真的就是不夸张讲就疼痛文学本痛，你就感觉你其他的地方你可能因为浮化到各方面的东西你起码不至于难以下咽，但是在那一段交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这部电影难以下咽。 他对乔琪乔好，包括他对乔琪乔的这种付出、
嗯、
在某种程度上是给自己当下的很多的选择
嗯，
找原因、嗯、真的我非常非常爱乔琪乔，我爱他爱到骨子里，我为了他去做任何的能够供养他的事情，这是一种人物的理解、
嗯、
还有一种是他是有点喜欢乔琪乔的、
嗯、
他也是有点喜欢他当下的生活的。那如果说让别人或者周遭的人或者让他自己认为我是因为那么爱乔琪乔才要去过这样的一个生活、
嗯、
他可能会让自己更好受一点，他更加能够接受我是这样的一个自己，他是在为自己找原因。我会觉得葛威龙你说他完全不爱乔琪乔吗？他对乔琪乔当然是有好感的，毕竟在当时的选择当中他至少能够进入他的选择列表，但是他有多爱乔琪乔呢？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乔琪乔是他给自己当下生活找到的一个足够让他去说服自己能够自洽的一个原因。乔琪乔是明白的，然后他们是彼此生活自洽的那一部分，就是我在这个地方你的逻辑链才是顺遂
才完整的，
对、
嗯、
才是能够放到台面上的、
嗯、
才是能够去感动你自己同时也能够去感动别人的。我知道我们都在自我欺骗自我感动，但是没关系，我们彼此把这种台面上的生活搭伙过下去其实就好了，我满足你，你满足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漂亮的一种人物关系，就是每个人其实是有多种维度、
嗯、
多种层次的一种考量的，每一种动因其实可能都没有那么那么的强烈，杂糅到一块之后我就选择了你。
而且这个人只能是乔琪乔，不能是别人，因为乔琪乔才能够说服葛维龙我得为他这么做。
对，而且他隐约会有一种因为你要啊，
其实他的有一些行为是跟他的姑妈有一点点像的，所有的他都是被动的，但是那个被动里面本身还有的
是
他的
主
动，
对，
他是主动的在被动去做这些事情。
这一点其实跟白流苏也很像、
嗯、
白流苏并不是一个完全不谙世事的小女孩，
嗯，
他是知道范柳园把他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的。包括你就像这个故事他们经历了这样一场倾城之恋之后，他怎么样去描述范柳园的，他说范柳园不再跟他说一些顽皮话俏皮话了，他把这样所有的用心都放在了其他女人身上，让他有一种安心，范柳园把他真的当做自己名正言顺的妻子了，他成为他的家人了，然后他把那个蚊香踢到了床底下，生活就是这样过下去。就是你看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清楚我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不可能全部都要到最纯粹的那个东西的，但是我面子上有这么一样东西在其实就够了。
嗯，
这其实是一种生活念想的囤积，非常不人道的囤积。如果说你连这种囤积都没有的话，就好像七巧他要三爷的那点念想，他连这点三爷的念想都握不到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只能进行张爱玲笔下最惨无人道的囤积，就是囤积自己的儿女，让自己的儿女一生一世都没有办法走出他的生活，一家三口彼此怨念着憎恶着生活下去。张爱玲曾经描述过她所书写的这些人物里面其实全部都是不彻底的人，所谓不彻底的人就是你永远会把某些原因归咎到别人身上，归咎到时代也好，归咎到他人也好、
嗯、
但是这种归咎又不是纯然的怪罪，而是某种原因的推脱。哎呀不是我想来但不得不来，哎呀不是我想买但他们硬要给我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当中其实都会面临这样的一种状态，你是某种压力的负荷者，而不是真正去冲破那个压力的人，你只能承受它，你所能够做到让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就是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理由去接受它。就好像你坐在一个很不舒服的椅子上，但是你离不开这个椅子，你就只能在这个椅子上翻转腾挪，试图去磨合出一个你在上面最舒服的一个位置，然后你可以告诉他我不舒服是因为这个椅子不舒服，他们不会离开这个椅子，他们只会不断地跟这个椅子摩挲着去找到一个彼此能够接受的角度跟分寸。
倾城之恋我们看的那个舞台剧的第一场戏其实就是舞会，他们在跳舞的时候白流苏去跟范柳园跳舞了，因为他的妹妹不会跳舞，就导致场子被白流苏给拿下了。在那场戏里面我想象的白流苏他是想要去跟范柳园跳舞的，他是有一点主动的，但是在整个舞台剧的编排里面他的家人们拖着他去跳那个舞，他好像有一种半推半就的，哎呀既然你们把我推到台上去了那我就只好去跳舞的这种感觉，
时代的洪流推搡着我。
但其实恰恰不是，白流苏在很多时候都很被动，但是恰恰就在这一点他是主动的，因为他知道范柳岩是他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早就想好了我一定要把我自己推出去去抢了我妹妹的这个威风，我才有一个机会能够离开这个家。
而且这种抢不能是明抢，
对，
就是他笔下的人物也做不出说我真的就明抢，他始终在观察，他的眼神始终在跟着任何一个可以带他脱离这个困境的人，他在等着你，你只要给他一个眼神他就马上就可以跟上来了， 他在等那样的一个契机，只要你跨一步，后面99步我立马冲过来。但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改变逻辑，我为什么比起第一炉香我更讨厌倾城之恋，就是我觉得倾城之恋他用了一种更加所谓白莲花大女主的这种改变方式。我所有的选择，武则天之所以能够一路登基啊，并不是我想称王称帝啊，而是周围所有的人，所有人拱着我，
是时代的洪流把我推到了这个位置上面。
对啊，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推着他，别人想着他，把他送到这个位置。
不是，我不想害人的，是旁边这个人他想害我，他自己跌了一跤，他自己滑了胎。
白流苏的心思也很深沉，其实你看张爱玲的小说，她写的女主角没有那种纯粹的白莲花纯粹的好人的，因为她自己不信这样的人，她自己
不
喜欢
这样
的
人。
她
甚至会在自己的杂文里面去吐槽说，我底下的这些人物啊，我自己想了一想，我笔下也就有一个天真善良可爱的一个女孩，但是这个女孩呢，也就是在她长得好看，但凡我没有把她写的这么好看吧，读者可能也要说滚回你的童话故事里去。
就是我非常讨厌的一种改编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你所有的壳子你是在的，内里的味道全部都变掉了，这比你壳子扔掉都更过分。就好像左小姐刚刚提到的那三个，除了最后乔琪跟她的那一段彼此的关系的这种你进我退你进我退这个没有完整呈现出来，你说你的第一点跟第二点片子里面没有吗？第一录像里面没有拍吗？他都拍了呀，
味道不对了。
你就举一个小场景来说，葛威龙第一次见姑妈的时候，姑妈手上那把扇子，姑妈是在看哪里？姑妈其实是透过那把扇子在看葛威龙，但是片子拍出来的是俞飞鸿所饰演的梁太太，她是拿着把扇子啊在望空，她是透过这个东西眼神是放空出去，她看到是什么？是仿佛她想到了当年的自己，想到了被葛威龙爸爸骂的那种场景，她想到的是当年自己是多么的憋屈，她不是在观察葛威龙，
她是在观察葛威龙，她在看这个人能不能以后成为我的人，能不能为我所用。
所以你保留了这个动作，但是你的眼神的方向变掉了，你所表意的东西也变掉了。话还是再说回来，我看完舞台剧版本的这个倾城之恋之后啊，我还是觉得第一炉香它差归差，但是它起码它在影像上面它是统一的，就大家都知道我是在拍电影。舞台剧倾城之恋之所以我觉得观感让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不舒服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说首先它做的非常非常长，倾城之恋不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哪怕你要用非常大量的细节去描摹这个人物的动因，其实你都没有必要把这个故事撑到4小时那么长。现在大家对这种剧场史诗的迷恋，我还是要说这是一个赖声川开的非常不好的一个头，真的疯了。现在所有的戏剧是越来越往意难忘那个方向去走，我只要长我就是史诗，没有必要。你故事能够在一个小时里面讲清楚，在两个小时里面讲清楚是你的能力的彰显，你没有必要硬把这个故事往一个大部头去做，你到后面就是又臭又长又难吃，所有的观众在那边就在感受到我是在受戏剧之神的召唤，我在经历某种洗礼哦，所有人像苦行僧一样子在那边在椅子上翻转腾挪，但因为我们都是不彻底的观众，所以我们走不出这个剧场啊，我只能像张爱玲一样，她的诺拉子能走到哪去，走到楼上去。太让我生气了。这部剧最差的地方就在于它首先4个小时，它当中有1.5小时全部都是多媒体影像，你前面都会有一个巨大的屏幕。首先我真的是觉得它位置对一楼的观众非常非常的不友好，
你的票越贵你越难受，
太可怕。这个票最好的位置其实是应该放在2楼的正中间的包厢席，我觉得它首先这是改编上的一个偷懒，或者说改编能力上的不足。你要去描写一个人物非常细腻的状态的时候，如果说我真的要看到一个人物的影像的话，我为什么不去看电影呢？你在舞台上的调度，你既然是用舞台剧用话剧的方式去改编，你就应该用舞台的方式来呈现，你不能把所有人物的非常细腻的这种表情的变化肢体动态的这种细节全部通过影像的方式来表现，这是非常偷懒的一种东西，我只能够理解为是你改编能力上的不足。然后我也听到过一些说法，是因为说这个剧本在第一稿改编的时候，大家其实只要你看到一个编剧的履历上面写是某某资深研究者，然后在某某日志上面发表过数万字的专著，大家看到这样的履历大家一定要谨慎好吗？
我们当时其实有斥巨资买了一本长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幕后制作的一些内容，然后我给大家读一下编剧的履历啊，是这样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张爱玲文学资深研究者，发表数万字关于张爱玲小说剧本的文章。这个数万字大概是怎么样的一种概念呢？就你比如说一期60分钟以上的播客节目，你把它的内容转成文字的话，差不多也要有个数万字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剧本在改编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他们觉得原著里面有非常多细腻的人物内心戏的这种描摹，然后他们在改编剧本的过程当中试图要去保留这样的一个细节， 然后在一稿二稿改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些东西还是很多，那你怎么办呢？那最后可能就有人拍脑袋，用了多媒体影像的这种方式去呈现。其实你多媒体影像去用你可以，但是惊人之恋的这个多媒体影像真的非常非常的减分。首先就是它的整个舞台一个二层蛋糕台，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它，它就让整个舞台的一个主视觉的区域集中在一个大剧场中间很小的那一块地方，观众其实你不断的在仰视那样的一个舞台，然后它又会导致你的视线就好像一个人的五官明明是一张大饼脸，但是全部都挤在了一起，就这个画面很没有美感，它所有的这种空旷其实都非常的比例不协调。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舞台演员站在那边看过去，它是一个全景，通过前面的一个覆盖到整个屏幕高达三层楼的纱网，它会给你放上一个巨大无比的演员脸部大特写，来告诉你你现在纱网背后的这个演员啊，他的面部的表情呈现出来什么样的一个样子。而且他也不是通过剧场现场的实时影像的捕捉，他是全部都事先拍好的。这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这个舞台亮场戏，就是范柳原跟白流苏的这一段舞厅里面的相遇戏，我看的那一场画面事故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完全的不同步，其实也很漂亮，你其实会有一种间离感。但是呢你如果说完全同步，那我就觉得你配合磨合的很好，所有的演员可以通过节奏的调度完全卡上那个视频的节奏，那我也敬你是条汉子。你关键就在于说你没有完全离开，然后你总是有点赶不上趟，就好像你跨一步吧能赶上这辆车，但你总是没跨上那一步，
生化不协调的那种感觉。
哇，你下两秒的就开始两步并三步，宋阳刚伸出手，大荧幕的这个影像就已经演到了万茜别过了头，万茜在舞台上面把头别回去的时候，荧幕上的这个宋阳已经背过了手。那我觉得我看的不是《倾城之恋》，我看的是《谍影重重》。
舞厅这个戏结束了之后，直接就是在家里面白流苏的家人在讨论，他其实主要是通过两个女性角色把整个的故事背景给交代了，他是把好几个场景都放在那一场戏里面去说了。这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的用语非常直白。因为张爱玲她写东西有一个特点，她很多东西是需要在这个情节里面去意会的，有些话她说一半留一半，你不能把这些话全都说出来，你说一半留一半，你能够感觉到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交锋，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之后你只会觉得蠢。他们再怎么样，他们再怎么坏，他是大户人家的人，他不能那么蠢。就那一场戏，他为了交代背景，他把所有的白流苏的家人都变得很蠢。
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可能有一个切实的原因，就是故事当中所涉及的那些华洋混杂的那些外国演员可能都没有办法上舞台，所以说他们要把范柳原在海外生活的一段戏，然后要用多媒体影像的方式拍出来。但首先这就没有必要，范柳原在海外生活的那段戏它不是一个一定要呈现的重头戏，你人物心理状态的补足，他的生活经历的补足，你补得好其实可以锦上添花，但它是最至关重要的吗？不是的。你在舞台上面你就应该用舞台的调度去呈现这个故事，你不能所有的东西都指望说，哎呀这个东西我讲不明白，然后这个东西我好像感觉不到位，我拍一段影像给你放上去。为什么大家有的喜欢看电影，有的喜欢看舞台的现场，然后有些演员他是在舞台上面更加如鱼得水，有的是在影像上面更加善于拿捏，就是因为每一种表演方式它一定会有更适合的空间跟场域的。舞台上演员的这种肢体的动作跟调度，然后跟在大荧幕上面呈现出来的质感其实多多少少是不一样的。宋阳是我去看《倾城之恋》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盖过了张爱玲原著魅力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很期待去看舞台上活生生的宋阳。但是我真的很抱歉，我看完这个舞台之后，我对宋阳所有的滤镜全碎。看完之后我对宋阳就是一个感受，就是让他去演暴力无声太对了，他就应该演哑巴。一个男演员千万不要过于迷恋自己的声音，你就像一个深夜调频京剧男主播一样，你永远对自己的声音充满了一种迷恋跟自信，觉得自己的声音可以去疗愈所有女人的情伤。不必，闭嘴好吗？
我爱你，你爱我吗？你不爱我，就这种感觉啊，
真的太可怕了。就是一个男演员当他的一张脸变成一个全画幅撑满整个剧场空间的一张庞然大物的时候，其实对这个演员的表演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你放那么大，我就希望在当中看到足够丰沛的细节。我可能举个同样不恰当的例子，我第一次觉得梁朝伟演戏好，我以前看小屏幕的他的以前的电影，我从来没有觉得梁朝伟演戏有多好，但直到我在大荧幕上面看过梁朝伟的一些表演之后，然后我才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人对于表演上的很多细节的拿捏确实是有自己的分寸感跟技巧在的。我觉得他有很多东西是有余味，包括就是李安所拍摄的色戒里面，你看他所呈现的易先生，他跟王家之间很多的这种调度其实就是话不说明白的， 然后你再去看陈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他要求的那些演员在表达人物动态的时候，就是人要坐在这儿，就是你脖子以下都是不动的，你顶多手指弹弹烟灰，他眉头可能这样稍微一紧，他眼角稍微这么样一挑，他嘴角稍微这么一勾，他手指一收，你就知道他的决定就做出来了。你有很多的这种表演的方式，其实你要有足够足够有魅力的细节让我去感受到，那我觉得你这个多媒体影像是有意义的。但是《倾城之恋》多媒体影像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宋阳在一片迷雾当中穿行于所有人之间，内心永远永远是一个迷雾剧场，走啊走，摇啊摇，飘啊飘，兜啊兜，逛啊逛，然后再突然之间给你闪回一个当年小孩子的白流苏。他当中有一段，甚至看完回来之后我再去求证过，我才知道说所描述的是范柳原自己在海外独居生活的一段经历。但是你在不去做确认之前，在舞台现场第一时间接收到的是什么？就是一个硕大的屏幕上面突然间看到宋阳所饰演的这个范柳原浑身穿的脏兮兮破破的旧旧的，在那个夜晚他首先在一个就感觉很像在上海亭子间楼上的一个小房间，
小破房间里面，
对，跟一个洋妞发生了一夜情啊，然后洋妞突然间就生气了，然后两个人就叭叭叭，然后冷战了之后呢，宋阳就戴上了帽子到了大街上面，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洋鬼子发生了纠纷，突然间进行了一场自由搏击，之后呢宋阳自己又突然间好像进入到了师傅里的那种状态，然后捂着自己的心肝脾肺肾在深夜大马路上面开始一路向前艰难挪行，到了这个路上之后突然间拐角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一个混血小女孩，恐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总觉得她把头发一撩开就是一个裂口女，我在剧场里面紧紧的悄悄的摸上了左小姐的手，太吓人了。然后那个小女孩带着一种意味不明的微笑走到了宋阳的面前，
伸出了手，
然后问她要她的帽子，然后宋阳带着一种意味不明的微笑，然后拿下来自己的帽子递给了那个小女孩，你能告诉我那个你想表现什么吗？我知道你可能想表现的是这个范柳原啊，他虽然说放荡不羁，虽然说花花公子，但他内心其实是有创伤的，你看他们改变永远觉得这些人一定是要有创伤他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但他内心一定要有良善，葛威龙一定要有良善，乔治乔内心一定要有创伤，但是要抱有良善，范柳原内心一定要有创伤，但他一定要抱有良善，他们一定要把帽子给到别人，没有必要。
而且那个小女孩就蓬头垢面的那个样子就很鬼片，
他的整个画面不是彩色的，
它是黑白的，
为了符合那个年代的那种影像质调，
嗯，
所以他是做了高对比度的黑白影像，在屏幕上出现的时候啊，你就真的感觉跟看现场鬼畜影片没有什么样的区别，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看过《倾城之恋》，但哪怕你这样的一个改编吧，还是刚刚那句话，你真的就脱缰野马，我敬你是条汉子，改到最后了，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漂亮的收梢的时候，你用了一种最差的方式，就是你让一个演员站在一个舞台上漂亮的定点位置上面，突然之间又把之前的纱网打掉，把原文作者的那一段收梢直接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在画面上撂上去，
太差了，这个很像那种学校汇报演出才会做的事情。
当然你可以给自己找一个找补的方式，你说哎，我们是要致敬张爱玲啊，那你这么尊敬张爱玲的原作，你前面改成这种样子，它当中跟第一炉香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他在很多的原著的情节上面，你说他可能认为我对原著致敬的方式就是我大量保有原著的对白，
嗯，
他用所有的味道还是刚刚讲他味道不对的，就比如说印度公主那一场戏，印度公主那场戏其实可能也就这么三五行字，就是香港沦陷之后他们在路上面又遇到了当年的那个印度公主，印度公主看到他们那个小篮子里面是
有小
豪，因为那个时候印度公主所依傍的那个英国人已经进了集中营了，他其实是寄居在一个他曾经帮过小忙的印度巡捕的家里，其实生活肯定是不如意的，所以当他在偶遇了范柳原之后，其实他敏锐的想要去抓住范柳原，所以他叫白流苏也是，他不是叫范太太，他叫
白小姐。
然后范柳原很机敏的回了一句，哎呀呀，改口叫太太了，而且他们那一餐饭吃的很朴素，范柳原还补了一句，他们家里也不是经常能吃蚝，
他整个改的就是白流苏在家里做饭，穿的像个奴婢一样，穿的像一个在家里面打杂的老妈子一样在家里做饭，范柳原把人领回来了，白流苏在家里面贤妻良母，他说哎，这是我太太怎么怎么样，那个公主知情知趣就走了，整个的那个味道就全不对了。
还有徐先生徐太太，
对对，这个也是当时我出来之后在大街上大声怒骂，真的是他把最重要的一句话给删掉，整个意思改的就不对了，因为当时沦陷了之后，徐先生徐太太是除了范柳原以外白流苏在香港唯一的依傍，
对，因为徐先生他要跟范柳原做生意，
对，
但是他没有能够拿得住范柳原的东西，在他通过自己的太太观察到说范柳原好像对白流苏有那么点意思，
嗯，
白流苏也对范柳原有那么点意思，那么既然他要到香港进一步跟范柳原接触，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让白流苏陪着他们一起到那边去，他们其实是借用这样的方式，我给你提供食宿，然后你自己也可以为自己谋一条出路，我们其实可以三方得益的，
是 事成了之后，你们势必是要感谢我的，我们就达成了一种，
我就有了感情的连接嘛，
哎，就达成了一种同盟。所以说轰炸的时候，白流苏他已经自己住在范柳原给他租的房子里面了，遇到难，然后这时候范柳原已经走了，能求助的人就唯一的人就是徐先生徐太太。然后这个时候他给徐先生徐太太打电话，打不通，联系不上，他就想说这个时候徐先生徐太太应该已经离开家了，所以他才不接这个电话。当然现在这个时候整个香港所有人都在打电话，徐先生徐太太一没有打电话过来，二没有在家里面留人，没有在家里面等他，这就是说明不管怎么样，就是在这个危难关头，徐先生徐太太是不在意他的。所以范柳原因为没有能够离开，范柳原回来了，范柳原带他出去的时候，他就跟范柳原讲，在这个剧里面范柳原拉着白流苏在逃亡的时候，范柳原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当时打你电话也打不通的，这个时候整个香港的人都在打电话，
这个找补真的没有必要。
他把徐先生徐太太做成好人了，不是的，徐先生徐太太就是非常利益导向的人，他根本不在意你们，
人家顾不上你，人到最后的关头其实就是冷漠跟凉薄的。
是范柳原但凡能走他是不会回来的，他只是因为走不了了他才回来，他之所以回来找白流苏，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要好。他那句话说的也把范柳原做成了一个很好的人，一出事我立刻要打电话找你呢，我一直在找你的。
就是原著里面其实这一段讲的非常非常的简略，就是说结婚启事在报上刊了，然后徐先生跟徐太太看到了之后呢就赶过来道喜了，刘苏因为他们在围城中自顾自搬到安全地带去不管他死活，心中有三分不快，然而也只得笑脸相迎。这一段其实就是把他们之间人物关系交代的非常的清楚了，就他们彼此之间都清楚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如果说你不把这种微妙的人际关系呈现出来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你不要去碰这样的文本，因为真正所有人都是良善的文本天下多了去了，你没有必要真的只拿人家一个作品当中你要的这么一点点的东西拿出来，你会模糊了别人真正好的东西。所以我始终觉得张爱玲是一个她成也成于语录体，然后败也败于语录体，就是很多人对她的印象就可能就是原来你也在这里，她有一本杂文集名字也很漂亮叫留言，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就是原来你也在这，但其实那一本小说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很漂亮的很真实的能够看得出他真正内心想法的那种细腻的描摹，包括就是像倾城之恋里面白流苏跟范柳原的这种人物关系，多多少少跟他很早年的时候去看过李世芳的霸王别姬是有关系的。他看过当年那一版霸王别姬之后，他会觉得说霸王别姬里面的项羽跟虞姬之间的关系，他们怎么样走是会让他感觉到好的，就是如果说霸王最后真的一统天下的话，虞姬就算做了贵妃前途也未必是乐观的，但是现在霸王是虞姬的太阳，而虞姬是霸王的月亮，虞姬可以反射霸王的光芒，但是如果说霸王如果真的有了三宫六院，就会有无数的流星飞入他们的天宇，因此虞姬私心下应该是会盼望这场仗一直打下去的。这一段虞姬的心理动态其实就是构成了白流苏在倾城之恋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心理动因，他对于香港沦陷当时的那种战事他其实没有特别的感同，除了自己本身的那种对于安全的惶惑之外，他没有特别多的悲悯跟共情的，他能够享受到的是因为那场战事所以范柳原他离不了了，所以范柳原跟他才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谋得了一个未来。甚至他对于自己的定义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因为他自己在香港沦陷时也生活过一段时间，
他那时候在读书，
对，其实是断了生活的补给的，那么他们那些同学怎么样能够得到一些政府补助的粮食呢，他们就会选择做一些义工。他曾经在自己的文章里面回忆过当时的一个场景，他说自己就不是一个特别有良心的人，就是可能大家想象到的那些年轻的学生们带着一片赤诚像南丁格尔一样去照顾着所有的这种伤病员，但他晚上值夜的时候就会觉得好烦啊好吵啊，因为受了伤的人总是会不断地发出一种濒死的哀嚎，而且当人痛到极点之后其实脸上的表情反而会扭曲成某种程度的狂笑，所以他见不得那样的一个场面，他只觉得憎恶，所以他有时候会装作听不到。他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病员痛到极点之后到了晚上一直在叫姑娘啊姑娘啊水啊姑娘啊姑娘，张爱玲一直装作听不到，所以他身边的那些伤病员啊也都跟着那个声音都在叫姑娘啊他要水啊姑娘啊水啊姑娘啊水啊，然后一直到他没有办法装作听不到了他才帮他们去热牛奶。 然后他后面跟着的一段是什么，就是那个人最终没有能够挨过那个冬天，就在那个人走掉的时候，他跟他的同学们在他们所在的那个厨房里面拿出了一个小锅，那个小锅可能是他们用来烧东西吃，但会也有很多的人用它来洗脸，共用这样的一个生活用品。他们做了一点口味类似于原来的上海甜酒酿的一个东西吃下去了，他跟了一句话，他说你看像我们这些没有良心的人又自顾自地活下去了。就是张爱玲对自己是有非常清晰的认知的，就好像我们刚讲的，她其实不太看得起人，但她也不太看得起自己，她总是觉得人似乎多多少少都是带有一点自私的，但是她又殷切的希望某些人是可以突破她的认知的，但是因为一直没有人可以去突破她的认知，所以她又对自己也好对外界也好多多少少会带着一点失望。包括你看他跟他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非常喜欢他在很多的小文当中去回忆去描述的他跟他母亲的这种生活状态。首先他跟他父亲的那种关系也很妙，因为他父亲其实也是深宅大院里的，他父亲有一些非常不好的习惯，他跟他父亲的关系也并不怎么好，但是他说我感觉到父亲还是有点喜欢我的，父亲在寂寞的时候是喜欢我的。一个女儿对她的父亲要清晰认知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才知道她在父亲心目当中是那么仅有的微小的那么一点点位置。她的妈妈跟爸爸其实都属于那种高门大户，当年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一对璧人，但是其实两个人一个是深受传统的那种所谓中国士绅教育的人，身上会沾染很多那个年代的恶习，她的妈妈呢其实又会带有很多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洋范儿的新式的那种形象，所以两个人到后面就会爆发出非常多的冲突，不可调和。他的母亲在一气之下可能就会消失很长时间，就会流洋去。张爱玲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母亲在他的生活里面都是缺失的，他的母亲没有办法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勾勒出一个清晰的完整的一个形象，他母亲永远是飘忽的。包括就是他讲说他父亲的姨太太跟他自己的关系，他用了一句话，父亲的姨太太们把我敷衍的极好，人家照顾你吧，人家是照顾你的，但是你知道这种照顾当中有几分真心嘛，你也清楚的，但是人家面上都做到了，所以你说的就是他们把我敷衍的极好。他爸爸有一个年老色衰的姨太太给张爱玲做了一身新衣服，说你看我对你好啊，我给你做衣服是用整块的丝绒啊，你妈妈给你做的未必舍得用整块的丝绒布。
当那个姨太太问张爱玲说你喜欢妈妈还是喜欢我的时候，她说我喜欢你，而且他心里面觉得难过的一点是他那个时候是真心的，
但是他对他的妈妈是带有一种谨慎的小心翼翼的在不断观察当中的一种讨好的，他其实敏锐的知道他妈妈喜欢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包括就是他曾经回忆过他对于老舍的作品最喜欢的是二马，因为他的脑海当中曾经有过一个场景，就是他的妈妈捧着老舍二马的本子坐在抽水马桶上面一边读一边笑，然后张爱玲就倚在门上面听着她妈妈的笑声也跟着笑。所以不管将来老舍写过多少更好的作品，他始终最喜欢的还是老舍的二马，包括他的名字。你想他这么计较的一个人，他对于自己的名字叫张爱玲他多多少少都是会觉得有点俗艳的。他曾经说过他对于张爱玲这个名字未必是那么喜欢的，他曾经没有真正自己的官名的，直到他的母亲因为跟他的父亲吵架，把他作为某种博弈的一种方式坚持要把他送进新式学堂，登记注册的时候呢，人家问他说你的正式名字叫什么，但他没有正式名字，他的母亲呢就把他的英文名字 Ellie 当场翻译了一下，那就叫爱琳吧，所以他的名字就定下来叫张爱琳。这个名字其实是非常的仓促的，但是可能是他的妈妈留给他的，所以他也就不改了。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他其实是有所期待的，包括就是他跟他弟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很喜欢他里面有描写了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他有一次吃饭他爸爸打了他弟弟一巴掌，然后他当时非常生气哭，他的后妈当时看着他哭了就说哎，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都没哭你倒哭了。然后张爱玲丢下碗冲到浴室去哭，他拴上门立在镜子前面看着自己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他要替他弟弟报仇。然后这个时候他弟弟在外面踢球，他弟弟已经好了，所以他就觉得很悲哀。还有一幕就是 他其实被爸爸困在家里困了很长时间，然后刚好又生了一场病，导致他一直都没有办法离开他爸爸家。病好了之后，他自己想了个办法自己逃出来的，就从家里面真的是翻墙翻出来跑了，他跑到妈妈那里。后面他的弟弟也跑出来了，他弟弟拿着一双篮球鞋用报纸包着，就是那是他的家当，也来投奔他妈妈。他妈妈就跟他弟弟说，我养不起你们两个，我就只够养一个人。然后他的弟弟又带着篮球鞋回去了。
我对这个故事印象特别特别深，就在于他在他的描述里，他说他在二楼的阳台看到他的弟弟是拿着报纸包着一双他最喜欢的篮球鞋，他就抱着那双篮球鞋到了他母亲的家里面。你能够想到一个小孩子他抱着自己最重视的一样东西到了他的母亲家里面，他一定没有想到过最后母亲会特别认真的跟他讲，我没有办法留下你，我只能养你姐姐了，但是你可以留在这边跟我吃完这顿饭，吃完这顿饭之后我把你送回去或者你自己回去。他有一种理性的冷漠，他就用了一句话把这个故事结束掉了。他说后来弟弟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这段故事之后他再去描述他跟他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用了一句话说，其实他知道说母亲为了他是牺牲了许多的，但是母亲也一直在怀疑着观察着他的这个女儿是否值得他这样牺牲。这是一种非常微妙复杂的母女关系。你说他有爱吗？他也有爱，但是他是彻底的爱吗？他不是彻底的爱。大家都有自己所说的刚刚的那种计算，我们都在计算着我的成本究竟有多少，我的这种成本是否合算，然后这种成本的核算会很伤人的。张爱玲不断的在经受这样的一个核算，所以她才能够明白说人跟人之间是有非常多的伎俩的。用现在大家非常爱用的一个词，就是她认为这才是人的底色。因为她的观察实在是太敏锐了，
太敏锐了。
就是人如果笨拙一点，你是很容易找到让自己自洽的理由的。但是当一个人特别敏锐的时候，你知道哪些人是在敷衍你的，哪些人其实内心是不在乎你的，哪些人是心中在乎你但是他又是计较着的。你把这些东西看清楚之后，其实你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难挨的，你没有办法骗自己。包括就是他看他爸爸跟妈妈协议离婚，在这之前他就已经有所预感了，他知道两个人终究会走到这一步的。那个时候他还小，但是他对于他们父母之间的相处关系他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表述了。就比如说他的爸爸其实虽然说家道中落，但是不至于要花女人钱，但是为什么他妈妈回来了之后他爸爸一直在用他妈妈的钱。他感觉到说他的爸爸就是想把妈妈的钱花光，因为那样子的话妈妈就走不掉了。一个小孩对于自己父母的关系有着这样的感受跟表述，他是一个内心非常非常柔软跟脆弱的人，以至于说他需要用非常锋利的铠甲把自己武装起来，但是他又是隐约期待有人能够窥探出能够给到他更好的东西，来让他证明说自己某些观察可能是某种偏见。但是他用所有的故事所有的著作其实都不断的在印证着人可能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这种动物。包括你去看他所描述的男女关系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拼居关系，相对来说是很暧昧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不要那么的负责任，我们也没有那么的不负责任，到最后我们彼此让自己都能够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去过这样的一个相对舒适又不够快乐的人生。他很多的比例是不放在这个人真正做出决定的那一个刹那上的，他放在的是这个人做出决定之前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上。张爱玲她其实并不喜欢住在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她并不喜欢把自己放到一个像小白楼那样的空间里面去，她喜欢住公寓，你跟别人之间保持着一个可供观察的距离，但是你又不至于跟别人的生活是完全紧密相连的，但是你又不至于是完全脱离于公众生活的。然后他在讲说因为以前的公寓外面不是都会在那种栏杆上面要晾着那种衣服啊地毯什么的嘛，其实你要扫阳台上的灰尘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你直接把那个鸡毛掸子往外一扫，然后它上的灰尘就掉下去了，但是你的灰呢就会到楼下的那个人的地毯上面去。然后他说哎呀怪过意不去的，等他们把地毯收进去再扫吧。你看一念之词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这就是我们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
我很喜欢他写的他小时候的一些事情，他很喜欢跟一个他的用人之气，张爱玲不能够忍受那个人重男轻女，就常常跟他争论，那个人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你看这句话，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就是在跟小孩子说话，我不喜欢你，大家都不喜欢你，你弟弟也不喜欢你。这个人呢还能够从抓筷子的手指的地位上预卜我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 我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说抓得远呢？他说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张爱玲就被这人气死了。这个佣人他给人家起名叫张干，张干使我很早的想到男女平等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他还有一段就跟这个佣人的事情，他说有一次张干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收在那里，隔两天我就去开抽屉看看，渐渐疑心张干是否忘了他的存在，然而不能问他，由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日子久了柿子泡成一包水，我十分惋惜，所以至今还记得。你看张爱玲她会记得小的时候一些非常非常细碎的事情，包括她那种细碎的自尊心，她跟这些家里面所有的人，佣人、弟弟、父母的关系，她是很敏锐印象深刻的。而且她把她小时候那些东西写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十分活泼可爱。
对，很多人都把她认为就好像对一个城市的刻板印象，就觉得说你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她华灯初上十里洋场，然后张爱玲就喜欢穿一身华丽的袍子。但张爱玲她其实也很喜欢去上海的牛肉庄啊，那穿着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红润肥胖笑嘻嘻的，拿着小报，然后明朗的很，他们那儿的茄子特别大，他们那儿的洋葱特别的香，他们那儿的猪特别的干杀。
对，
他
是
当时的志愿就是在牛肉庄上面找个事，坐在计算机前面专管收钱，他要做牛肉庄的账房。
他也很喜欢钱，就大家对他的很多的刻板印象是不了解这个人，你也没有了解他的小说，
就是、
也不了解他的。
当下太习惯看语录了，就好像我们看一部电影的方式是三分钟了解一部电影，一分钟读中国通史，三分钟了解元宇宙。他当中有非常多、我觉得这个词非常对，就是生动活泼。他看到路上有一个人被衙役欺负了，你都不是个官，你就沾这么点官气，你就可以这样子十里八乡的横着走。他当时就说，我恨不得自己成为某一个大官的官太太，上去就给他两个耳瓜子。他也没有说自己要去成为一个革命者，他也没有说他要从某种更严肃的方向去改正这种错误，他说我要成为一个大官的太太。就是这种爽利的生活气又很有意思。然后他在描述自己很多的生活日常当中的一些他要去反思啊，然后去怎么样的时候，他说偶尔反思一下还是可以，但是系统性的反思倒也是不必了。
他讲自己想去做官太太，他想赚钱，他是真的觉得可以的，他没有那种我一定要很清高或者怎么样，他很实在的在讲着他自己很爱情，
他没有那么的矫揉造作。
对，
很多人会认为说他的文字当中充斥着那种浮华的绮丽的那种装饰性的描述，但其实这种装饰性的描述，比如说他曾经讲到过，首先他的文笔最初的时候就是脱胎于像《红楼梦》，他也很爱看《金瓶梅》，《第一炉香》又是他早年的作品。他其实在很多葛威龙的描述上面，白流苏的描述上面，多多少少都能够看得到以前那些影子的。包括你说葛威龙他进到小白楼那个场景，其实就是林黛玉跟刘姥姥合为一体进到这个小白楼。
觉不觉得倪儿很像平儿？
对，他有很多的东西其实你看得到之前的那些影子的。到后面他随着自己写了多之后，慢慢慢就想说，他说自己为什么会去沿用这样的一些文字，因为他写的非常多的故事，你看他要么是发生在上海，要么发生在香港，要么是一个人曾经去过香港又回到上海之后，他在回望自己当年在香港的那些往事。因为他会认为说，首先你去到香港是很多年前了，你回到上海再去想香港的话，等于是隔着一层再隔一层，那么几层中转之下，这个时间线就会拉得更长。所以他会故意用一些已经过了时的老气的陈旧的，现在看来可能会有一些冗余的那种方式去讲这个故事。包括他为什么第一炉香借用的是说书人的视角，他其实就是希望这个故事他能够用这样的一种过时的词汇来设置一种文本上的双重距离。这种双重距离它因为自己比例上的不足，可能确实会显得一种造作，一种刻意，但是它并不是一种故意为之的。他在后期也在慢慢的去精进他在这方面的一种表述，包括他自己在自己的文本里面他有说，有时候难免刻意做作，有些过分了，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我很喜欢将来也许是可以改掉一点的。你知道他虽然说我将来可以改掉，但你知道这句话意思透着肯定也就改不掉了吧。
行吧，你让我改我就改吧，我就这么说说，你也不要全信。
哦，这个语气特别像人家问他说，有一段时间因为非常流行写革命小说嘛，所以就问他你能不能写无产阶级小说，他说我写不来吧。他曾经说过，一个作家也许会随着你在一个地方发展的越好，你的地位越高，你就像一棵参天大树一样，你会越长越高，你的视野一定是会被打得更大，你能够看到更远， 但是你所驻扎的这个地方永远是这棵树曾经生根发芽的地方，所以你很难去改掉自己最初的一些习惯，最初的所重视的一些东西。所以你看他到后面写的所有的文本都还是跟他以前所生活的，他跟他母亲的关系，他跟他弟弟的关系，他跟张家那个高门大户里面那一群人的关系，他永远是借用他的生活去写这些故事的。他试图给这些当年所不满意不如意的生活去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向，但是他写来写去写来写去还是会回到他曾经经历过的这些人的身上，因为他走不出去，
所以失望。
对，
很多人会觉得他因为写的所有人都心思深沉或者虚荣，就觉得他很刻薄，
但是人就是这样的，而且
人
有时候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这样。
对，所以在刻薄跟伪善之间我永远选择刻薄。我是有点喜欢刻薄的人的，因为刻薄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得衬得起他那个刻薄，他得有东西他才能刻薄得起来。
像钱钟书感觉自己此刻被Q。
因为首先你自己得好，你才有刻薄别人的余地。所以我始终觉得刻薄是一个有一点点偏褒义的词，如果别人说我很刻薄我也觉得在夸我。而且我就觉得一个人太过于宽厚，除非是老年人，因为老年人你历经了沧桑，要么一个人又有才华又太过于宽厚之后，我就会有一种觉得我跟你之间的距离还不够近，所以你才只能够展现你的宽厚给我。
我们之前拿来跟张爱玲做比较的作家当中，我觉得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区别，就是有一类人他是看似忠厚之下藏着很多的计较的，但是有一些人是在非常非常多的计较之下他是带着良善的，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性质。那从我个人来讲，我会更欣赏后者。
是愿意去讲你自己的计较才说明你这个人真诚。
就好像玛丽莲梦露她变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之后，大家会记得的就是她在通风口上面的那个飘扬的白裙子，张爱玲留下的就是那一袭华美的袍子。很多人不太再会去注意到说原来她底下有那么多可爱东西，她看报纸都很喜欢看那种征婚版，包括她故事当中非常多的人物的名字其实都是来自于报章杂志上面的那种分类广告啊，球赛啊，带学金啊，小本带金啊。
乔琪乔的名字我这种强烈怀疑是来自于乔琪荣，有一段时间他买过一个乔琪荣，因为据说乔琪荣会涨价。
对对对对 对, 对。
到乔琪荣涨价了之后，他又把那一个拿上市面上去卖，他心里还想说哎，又有点舍不得，这个荣是蛮好看的，他又有这种炒荣的这种心理。
而且他隐约觉得哎，你看我终于有点会过日子的感觉了。
是，他还有点骄傲，
很容易被一些小东西满足。包括他去看征婚广告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不是所有的女孩都能够上学堂嘛，有一些男性他们会用一种方式，就是当他给你资金帮助你去助学的时候，他相当于在给你下聘。所以有很多的征婚版里面男性下面都会跟一句话，愿助学费。他能够捕捉到非常敏锐的这种细节，包括他觉得就是说很多的男性到了晚年的时候啊，教太太读书没什么情调，男性的梦想有可能是教姨太太读书，红袖添香以娱晚景。他对于很多东西的表述其实是非常到位的，而这种到位其实你用一两句话就可以了，不需要通过层层的堆叠。我觉得层层的堆叠其实是一种刻意的靠近，是因为你能力不够，但是他可以非常敏锐的一语中的，我觉得这是他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包括他会对数字都是有自己不同的感受的，你看他金锁记里面那个叫曹七巧，三七他会认为是一种俊俏，但是二就显得有点木讷跟老实，
有一点点通感在里面。
对对对对，
二就是有点，
对吧，就是
二有点像他弟弟，
就是他有很多的话你在他描述之前吧你没有想过这样去描述他，但他描述出来了之后你觉得特别的精到，特别的有味。就比如说他讲香港沦陷后再次回归到正轨的时候嘛，因为粮食还不怎么够，他已经听说上海可能已经有些人开始盘算着做一些小摊啊或者怎么样了，但是香港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香港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的极慢。
我很喜欢在第一炉香里面有一个描述啊，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弟弟被送走的时候，葛月龙在楼上看，远远的看着弟弟的娘来了，他看弟弟的脸上有一根筋在缓慢的动，他刚开始没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他后来发现弟弟在吃花生，花生的那个红皮衣子在他的嘴角若隐若现，脆脆的那个红色的皮对应着弟弟那张寂静的脸，你就感觉这个人心如死灰。他形容那个红皮衣子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的现实。
你说他特别有戏剧性吧，他也未必那么的有戏剧性，但是他就是会注意到过程当中那些可能非常琐碎的细节，
对，
然后他把这种细节一一铺陈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太妙了，怎么可以把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抓得那么的好，就很短的一段文字，他就说香港那段时间不是一直有空袭嘛、
嗯、
那么空袭一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他们坐的那个电车突然间就要停了，这个电车就好像是停在一个已经完全停摆的荒原当中，在那个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他会觉得我很难受，但是这种难受是我会死在一堆陌生人当中嘛，就是我会跟一群陌生人一起被炸的骨肉稀烂，然后我会变成一团完全没有办法被分辨出来的肉，他在难受这个东西，你就感觉他的生活某种洁癖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他倒不真的很在乎自己的死活、
嗯、
他能抓到一个地方的那种市井气、嗯、他也能抓得到这个市井气下面带着某种程度的豁达跟包容以及理解、
嗯、
比如说他讲他的姑姑嘛，他有段时间也寄住在他的姑姑家里面，然后他不小心把他姑姑家的一块明显很贵的玻璃给碎了，他姑姑过来一看这个伤势似乎不怎么严重，就关心起这个玻璃来。所以我曾经期待过许鞍、
嗯、
因为许鞍华是一个非常擅长拍生活戏的人，就是他真正好的那些片子都是把生活戏铺成的非常到位的片子，因为他以前拍《倾城之恋》也好，他拍《半生缘》也好，都不是在他整个职业生涯的理解非常完熟的阶段、
嗯、
那我觉得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他再去拍张爱玲，我觉得他多多少少可能更懂得去藏拙，他可能会更懂得去把他擅长的那一部分去呈现出来，所以我没有想到《第一炉香》他整个会跑偏，
所以就很遗憾，我只是觉得遗憾。
看完《第一炉香》跟看完《倾城之恋》，我会觉得就是可能张爱玲就是改不好、
嗯、
这种改不好不在于她的整个文本有多难改，而是在于大家都被对张爱玲的固有印象给绑住了，太多的改编其实在于她表面上看没有离题太远，这个其实是一种隐患更大的存在。当时出来之后我就跟左小姐聊过，我会觉得这两个东西它会变成一个张爱玲的青少年读本，
嗯，
但是其实你去看青少年读本，你是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名著的，你不理解他为什么当时能够流行一时，你不明白我们现在再去读它的价值的意义在哪里，你是没有办法去通过青少年阅读的精简本去了解到他们真正有魅力的地方的。
因为他保留了故事，但是他抽离了所有真正使这个故事成为这个故事而不是其他的那些细节，我觉得那些细节是使这个故事成为故事本身的东西，如果只剩下一个骨骼，如果只剩下一个枝干，这个枝干你说它是张爱玲吗？它好像是，但又好像不是。
假惺惺，假惺惺，做人何必假惺惺，你想看你要看，你就仔细地看看清，不要那么让的装作，不要那么让的装作，一半正经一半正经，何必呢假正经假正经，你的眼睛早已经流过来又流过去，再偷偷地看个不停。